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九月一日是俄罗斯的知识日，按照传统，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节日，然而其隆重程度并不弱。通常知识日也是新学期的入学日，今年的知识日恰逢周末，因此一些地区包括莫斯科决定将新学年开学日挪到九月三日，也就是周一这一天。今年有1560万名新生入校，据教育部信息，这是最近10年的时间里最大的入学量。专家们认为，儿童入学量增加与国家所采取的支持有子女家庭，包括鼓励生育政策有关。本期新学年有没有创新内容？对此，我们在今天的《你好，俄罗斯》节目中为您做一下介绍。在多年时间里，俄罗斯的教育体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里所指的是中小学的免费和普及性，不仅可以免费获得9年基础性教育，同时还可以获得11年教育。每一个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利。需要指出的是，9年是义务教育，之后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和家长的意愿决定是否继续上学。根据统计，9年级中的一半学生继续求学，另一半则考入中专和技校，按照全日制中学课程继续学习，获得专业教育资质，比如技术类或是人文领域的专业。通常根据所选的专业方向，中专或是技校上学时间为3到4年。俄罗斯公民可以获得免费的高等教育，但是仅仅是在国立大学，并且要通过竞争考试。今年每一个公费名额有9个人竞争。莫斯科最受欢迎的专业是医生、工程师和教师。比如在莫斯科大学，竞争最激烈的是基础医疗系、生物工程和生物信息系。考入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里的中文专业最为流行。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青年人对经济、法律专业的兴趣下降了，但不久前这两大专业还让人趋之若鹜。上世纪90年代的高校面临生存危机，因此几乎任何高校都开设这两种自费专业。之后劳动力市场让大家恢复了理性，原因在于几年前大家已经清楚国内不需要这20年来毕业的如此大数量的律师和经济人才了。而且这些毕业生的质量，尤其是非国有高校的毕业生的质量一般。为了把情况理清，我们为您提供一些具体的信息和数据。今年中学生的高校入学率是57%，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一半多的中学生是公费名额。遗憾的是，国家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中学生能够免费进入高校学习。要想获得公费名额，中学生需要努力学习。另外，未来专业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个人兴趣应当与国家优先发展方向相吻合。比如目前俄罗斯急需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干部，因此本学年54.1万个公费名额中，有2/3拨给了拥有数学、实用数学、物理、信息学和信息商务专业的高校。第二大方向是培养师范干部。尽管今年人文学科高校师范类公费名额最多，但是这个专业却是不受欢迎的专业之一， 今年仅有 7.5% 的中学毕业生选择这一专业。另外，农业专业也属于冷门。新学期新气象，今年中学课程里增加了两门新的必修课，高年级的天文学和初中的国际象棋。前者在苏联时期已经被列入教学计划，后来被取消了。有关后者，目前大约有40个地区的中学比其他学校更早地开设了国际象棋课。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学习成绩都得到了提高。俄罗斯公认的棋圣谢尔盖·卡里亚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值得一提的是，卡里亚金12岁时就获得了棋圣的称号。他是世界国际象棋史上最为年轻的棋圣。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然，国际象棋是需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我本人在上中学时就感觉到国际象棋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可以发展逻辑思维，培养纪律性和毅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初中时每周一两次的国际象棋课不耽误任何事。当然，并非想在中学培养职业的象棋人才。据教育部部长奥利加·瓦西里耶娃介绍说，一到四年级的学生的国际象棋课非常简单，不需要教师有特别的水平。课程量是每周一个学时，也就是45分钟。俄罗斯每个课时的时长是45分钟。新学年另外一个新生事物是汉语国家考试。对于11年级的高中生来说，与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一样，汉语也成为了国考可选科目。考试成绩计入那些有中国经济、历史和文化课程的高校高考成绩中。俄罗斯此类高校像有汉语授课的中学一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据教育部的信息显示，目前俄罗斯共有30个地区的125所学校在教授汉语。俄罗斯的国家考试今年正好满10年历史。其实有关放弃传统的考试采用国考是否正确的争议，迄今为止还没有停止。国考的支持者们认为，这种考试的目的可以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给出客观的评价，让考生有公平的机会，无论其居住地，也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而国考的反对者们也有自己的论据，他们认为国家考试对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水平来说过于浅层，有很多偶然性。不管怎样，事实归事实，今年考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高校中的 70% 学生来自于外省，而十年前国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外省进入首都的学生量仅仅有 25%， 其中的差别显而易见。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